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做父母的特别忧心孩子会学坏。如果您希望孩子能够听您的话，接受您的想法，最好的方法是做他心目中的英雄。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话题。美联社不久之前做了一份调查，他们想知道现在孩子心目中的英雄是谁。他们让孩子从各种类别的人物中圈选，推测呢，中选的人会是知名的演员、歌星、体育选手或是历史人物。结果出人意料的，得票率最高的是父母，29%的孩子选他们的爸爸，21%的孩子选妈妈，所以有将近一半的孩子表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他们的父母。父母是孩子第一个全心仰赖、全然相信的人。小一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父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像神一样。这份天然来的仰慕也带来了天然的期望。心理咨商刘静芬女士在 7A 正向教育讲座里面说，孩子对父母的期望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孩子希望父母有同理心，也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跟他同喜同悲。当他失败或是犯错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的难过、忧伤或是害怕，还是你只顾着骂他、要求他？当他自己觉得表现优秀，兴奋地跟你分享成果的时候，你也为他感到高兴吗？还是你会挑剔他做得不够好的部分？第二个，孩子希望父母品格良好。我们要求孩子要诚实、勤奋、脚踏实地。孩子也希望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这些品格。当孩子看到父母贪小便宜，或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向外人说谎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很失望的。第三个，孩子希望父母能够说到做到。如果你说下班要带颗糖给他吃，下班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带？如果你说周末要抽空陪他玩，周末到了你有没有信守承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有一句话说，你可以欺骗一个骗子，愚弄一个傻子，但是你绝对敷衍不了一个孩子。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心是清明的，他很清楚你是真心诚意还是虚情假意，你对他说的话里面有几分真。第四个，孩子希望父母以身作则。你要求他的自己有没有做到？比方说你要他不要滑手机，你自己是不是在手机前面几个小时都下不来？你要求他有礼貌，不可以大吼大叫，那么你自己会不会对家人大吼大叫呢？孩子心目中的父母英雄应该还会履行一些角色。第一个，孩子希望父母是保护者，当他遇到伤害挫折的时候向你求救，你会保护他，不会弃他不顾。第二个，孩子希望父母是供应者，当他在精神物质上有所欠缺的时候，你会提供他的需要。第三个，孩子希望父母是帮助者，当他碰到挑战或是有所追求的时候，你是会帮助支持他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孩子属于神， 是神交给我们托管的，所以我们要兢兢业业把孩子照顾好。刘静芬女士提醒父母不要以恩人自居。有的父母跟孩子说，我给你吃给你穿，供你学这个学那个，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该知足了，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这些父母忽略了养育孩子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给他的恩惠。那么养育孩子已经很辛苦了，为什么还要努力做他们的英雄呢？家庭辅导约瑟麦道卫先生在《6A 父母》这本书里面说到有两大理由。第一个，当你是他的英雄的时候，你可以比较有效地教导训练他。因为当孩子越仰慕你，越把你当英雄，他就越愿意听你的话，接受你的建议。当他慢慢长大，碰到周围的混淆的价值观，取决不定的时候，他会偏向认同你的想法跟生活态度，他会勇敢地对朋友给他的诱惑说不。在他碰到难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也比较可能来询问你的意见。第二个，他们将来会变得跟你一样。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现在孩子在你身上看到什么，以后你可能就会在他身上看到什么。因为家人朝夕相处，亲密接触，父母给孩子带来的潜移默化远胜过任何其他的关系。如果你希望在他身上有什么生命品质，最好你先要活出来给他看，做他的典范，他会不自觉地模仿你。要成为孩子的英雄，父母并不需要完美，不需要什么名声，或是杰出的才能，或是有多高的月薪，只要有同理心，人品好，说到做到，以身作则，愿意挑起这个天生的角色，保护、供应、帮助孩子，并且以谦虚的态度不断学习，你的儿女会因此蒙福，你自己也会从中受益。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万万猜不到亚伯兰伯父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吧？
你快说吧，罗德。
我们两家要分开住了。
为什么？
因为两家太富裕了，人畜太多，不能再同住了。
我早知道，我们牲畜增加得太快，两家佣人呐，为争地盘吵得翻天。伯父要我们搬到哪里去呢？
他们有指定地点，叫我先到各处看看再选定地方。
他是长辈，又是我们家的恩人，一直养育我们，应该让他先选。
可是他叫我先选，我也就选了。
哎，快说啊，你选了什么地方？
我选了约旦河肥美的大平原，靠近索多玛和俄摩拉大城。你跟我去山顶，就可以看见那片大平原有多么美好了。
罗德刚住到平原地区的时候，他并不打算去索多玛城住。可是日子长久下来，渐渐觉得住城里方便多了。
太太，照你说的，住在城里确实方便得多。要买个什么用品啊、水果啊、干果之类，挺方便的。因为我们牧羊人不耕不种嘛。
是啊，罗德，而且也比住在这个野地安全多了。住城里家屋有门可以关锁，帐篷总不能关锁吧？
我知道。你对这事儿曾多方面考虑过，可是索多玛有许多邪恶的坏人，他们不也会威胁到我们和女儿吗？
我们不必去学他们呢，相反的，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做个好榜样、好示范呢。我们不必太跟他们混在一起，我们的女儿可以待在家里面，不会受到坏的影响的。何况……
好，就听你的。 那我们就把羊留给牧人们照顾，在这郊外牧养。我们一家进城买个房子住，好吧？
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上帝又向亚伯兰说话。
亚伯兰，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海边的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走遍这全地，因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于是亚伯兰就把帐篷迁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儿居住，在那里为上帝筑了一座祭坛。当地三位酋长兄弟以十个、雅乃、曼利都很敬重亚伯兰，并且跟他结了盟。后来索多玛出了麻烦，因为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在侍奉一位东方的基大老马王12年之后，突然在第13年联合起来反叛了。又过了一年，基大老马王又联合了他的三个盟友国的王一起攻打前面反叛他的那五个王。双方的战火线是在离索多玛和俄摩拉不远的西定谷平原。五个本地王的兵力抵不住基大老马的强大联军，不久就败退了。因为西定谷地区有很多柏油坑，所以逃跑的兵有跌入坑中的，又逃上山去的。结果索多玛和俄摩拉无人防守。
哎，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我在这大橡树下边。
我来报告，报告坏消息的。
哪儿来的坏消息？
从索多玛还有那些平原城市来的。
啊，快说什么消息？
我们的军队挡不住基大老马的大军，我们的人有的战死了，有的掉进柏油坑，其余的逃上了山。
基大老马把那些城市怎么了？放火烧了吗？
没有，那样就更糟了。他的军队已经把城里的粮食、财物和很多男女给掳走了。
你认不认识我的侄子罗德呢？
我知道，他也被掳走了。
啊，
城里的女人、金银财物、牛羊食物几乎全被掳掠，什么都没有留下。
亚伯兰听说侄儿罗德被掳了，就召集了在他家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个人。亚伯兰的三位盟友以十个、雅乃、曼利也志愿带兵一块去救罗德。
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的兵力不能在白天跟他们打，所以只有在夜间。曼利，请你带领我们联军的一半，我带另一半，你的人绕到敌营的后边，等听到我三声号响，那就是攻击的信号，你们就尽力扰乱敌军。基大老马向你们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抄到他后方攻打他们。
亚伯兰的作战计划成功了，基大老马的军兵被亚伯兰他们追击到大马士革北方的河巴，救回了一切财物，也救回罗德、妇女跟所被掳去的人。
多谢亚伯兰伯父的大恩，你救回了我们，要不是伯父来救援，我们一家要永远在外国做奴隶了。
逃到山上的索多玛王比拉回到城里，发现城空了。报信的人来说， 亚伯兰已经大胜，并追回了他们被掳的财物跟人民。比拉就赶紧去王的平原沙维谷迎接亚伯兰，并有至高上帝的祭司撒冷王麦基喜德带了食物跟酒招待那些被救回而疲累不堪的人。
愿至高者上帝，天地的创造主赐福给亚伯兰，愿那使你战胜敌人的至高者受颂赞。
亚伯兰把夺来的战利品当中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以表达对上帝的感谢。此时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我们无法表达对你的感谢，请你只把人民还给我，财物你全拿去吧。
不，王啊，我已经向天地之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了誓，凡你的东西连一针一线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了。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任凭他们拿去。
哪位父亲不想做好爸爸呢？听众朋友，在您心目中，一位理想的父亲有哪些要素呢？我真希望您来信把您的想法告诉我。神造人，为人设立家庭，又写下圣经教导男人怎么做父亲。神第一个教导的方式是用真人真事的故事，在所有父亲当中选择了一位模范，就是亚伯拉罕。他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好父亲的一个要素就是责任感。亚伯拉罕在太太生孩子之前已经扮演父亲的角色，因为他看到哥哥留下的孤儿，就感觉有责任照顾他。有一天，亚伯拉罕搬家离开故乡，那时候他跟太太还没有孩子，可以两个人走的。但是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决定，带着侄儿一起走，因为他要把哥哥的儿子抚养长大。小孩子不懂事，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做父亲的心里需要有责任感。孩子的健康，孩子懂事，孩子学会独立自主的技能，是我的责任。抚养孩子的责任感不是天生的，愿意顺服真理的男人才会有这份责任感。神曾经明明白白地教导教会里的信徒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我们扪心自问，感觉自己心里教导孩子的责任感并不强，这表示我们对神的真理缺乏认识，我们对神的敬畏顺服也不够。不过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学习，尤其是有了孩子的父亲更是要快快的学。幼小的孩子们殷切的渴望有责任感的父亲将要带给他的祝福。谁是好爸爸呢？有责任感的男人是好爸爸。愿神帮助天下每一位男人明白真理，愿意顺服神，对自己的孩子、对亲人的孩子和其他孤儿有责任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11年的3月份，我像往常一样 提前结束了在公园的早锻炼，准备去教堂参加读经活动。因路过附近新开的小超市，我想进去买几袋豆浆带回家，谁知从入口处一脚踏进去，就被落在地上的半桶牛奶划得帽子眼睛都飞掉。这个严重的摔跤使我无力爬起来，旁边人扶我起来时，我腰痛得站不住，而且浑身酸痛。老伴问讯后赶到，他和超市的店员想叫出租车送我去附近的中心医院，后来一筹莫展时报了警，做了笔录，警察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在急诊室里，医生推我进 CT 房去检查是否骨折。我当时大声叫唤，主啊，我的神，恳求你快来救救我，我是那么软弱无力，我不能骨折，因为我早已买好了特价去美国的机票，还有3周就要上机了。如果骨折，我7000多块的机票就要泡汤了。主啊，你的大能，救救我啊！就这样，我独自在那儿叫喊着。当时医院没有测出我骨折和骨裂，但要我继续住在病房观察。我被送进了病房。在病房住院的一周观察中，虽然我浑身有许多乌青块，在左手、左腿还有右腿，腰也痛得不能动，但是我没有骨折，只是严重的伤筋。这真是奇迹呀！连超市的店长也认为不可思议，他们都认为像我这样70多岁的老人，骨质已经疏松，接受不了这样严重的事件，肯定会骨折，至少也会骨裂。最后我在医院一周后就主动要求出院回家了，因为我不想浪费超市为我付出更多的医疗费用。问讯我出院的教堂里的姐妹都来关心帮助我。就这样，我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腰伤和软组织挫伤，如期爬上了飞机，于4月6日安息到了美国。在我住院观察间，我认识了躺在我旁边床的王姐妹。1个月前，她因为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在进行手术时，因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使大脑脊椎液向下流失。王姐妹当时在手术台上大喊，头痛得如刀撇。当时施行了许多紧急措施，阑尾炎手术未做，就把人就推回了病房。从那时起，到我进病房看见她时，她已是熬过了1个多月的艰难时光。每天她只能平躺着，不能用枕头，也不能翻身。每天还有好几次会浑身大汗淋漓，头痛如绞。黄姐妹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支撑，每天多少次祷告，恳求神的大爱赐给她的生存的勇气和力量。黄姐妹出生在一个苏州3代基督徒的家庭里，外婆、父母和兄弟都是基督教徒。当他们得知王姐妹的事故后，吴刚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每天带领着他们全家向神祷告，恳求神的帮助。后来吴刚的牧师还特地驱车来上海医院看望王姐妹，向她讲道，要她用宽容和平和的心来对待她的遭遇。神就是爱，神挑选接纳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无论多么困难，多么痛苦，都会过去，奇迹都会产生。神的大爱 神的大能会让你们得到拯救。他族谱王姐妹要坚定不移，抱着必胜必信的信心度过这艰难的时光。我和王姐妹每天都在一起向神祷告，因为祷告是从神那里得到最奇妙的礼物。清晨醒来时，我们就为对方祷告，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神的恩典是给我们数天的丰富，神的恩典在患难中给了我们平安，神的恩惠每天都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后来一周以后，我出院回家养伤了，黄姐妹还躺在病床上，神的大爱已经给了她转机，她可以翻身，痛苦的次数也略有减少。据在医院病房工作的一位护工姐妹，她也是基督徒，她告诉我们，三年前有一个约三十几岁的男青年，也是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当场就在手术台昏厥，实施抢救后就成为植物人，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后死亡，死的时候已是皮包骨头了，很凄惨。今年四月，我赴美前还去探望过黄姐妹，她已能缓缓地坐起来。六月中旬，我回到上海，有一天站在公园里神练，看到有人正朝我微笑，我看到了我的黄姐妹，她已死里逃生，能慢慢行走，回到家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正是神的大能恩赐的奇迹呀！神要通过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向周围的人彰显他自己，他要从黄姐妹死里逃生，从我转危为安的事实让大家看见基督，彰显他的大爱，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信仰就是我们确信神对我们的启示，确信我们所期待的将来，让我们把一切完全交托给他，主必预备。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压力、焦虑、苦难，神要我们把一切所要的告诉他。神说，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我们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事，不必担忧自己孤立无援。我们绝不要怀疑神的大爱、神的大能，因为他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阿们。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of time, we were chosen by God to be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e's preparing us now for His glory. Our hearts are amazed, for Jesus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to praise.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ath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家所做的事。几年前，我的先生他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做事，生活非常忙碌，常常坐飞机飞来飞去，所以他的身体可以说是很疲累的。有一天他坐飞机到波士顿，就在波士顿下飞机去拿行李的时候，在那个转盘去拿行李的时候，他忽然心脏病发作，他就倒下去，那旁边竟然神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科医生跟他同飞一架飞机，是到我们的城里来开会，然后回波士顿。可是我的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神就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家在他的旁边。当他心脏病发倒在地上的时候，其中一位就立刻把他的衣服剪开给他做急救。那他其实发的并不是普通的心肌梗塞，他是发的叫做猝死症，所以他发作的时候他的血压就一下子降到0，所以其实他的心脏是完全不动的，所以如果只做 CPR急救的那种按摩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心脏重新回来。但是因为机场在等行李的地方就有一个装这个急打气的一个机器，所以呢他们就去开这个急打气的，它是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柜子啊，外面是玻璃，上面写急打气，就拿出来给他做心脏的急打。因着这个急打呢，他的心脏就再度的跳动。那等到真正的救护车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11分钟，那就代表他从心脏停了没有血压一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是11分钟。那人的脑其实几分钟之内就死了，所以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生在旁边，或者他所发作的地方不是在机场拿行李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机场里面，那他是绝对不可能被救活回来。救护车来就把他送到机场旁边的医院，就给他装了一个急打气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在心脏的旁边，他就带着这个急打气，后来又发作很多次，但是因为已经装了急打气，所以每一次发作呢他就会昏倒，但是里面呢那个击打器呢就会从里面击打他，所以他就又再活过来。很感恩，这是上帝对我们家的恩典。我跟我的先生全家还有我两个孩子都是信主多年的，我先生发作的时候才只有52岁，后来他就提早退休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是不能复合，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到，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能换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很感恩他退休以后，我们都是专心的，更多的侍奉主，知道他所活的时间是神给他的礼物，这是真实的，是一个奇迹。神没有使用超自然的奇迹来救我的先生，他是先预备了这些医生跟我先生坐同一班的飞机去同一个目的地，真是奇妙。我真的是看见我先生目前退休以后享受退休的生活，现在又能够享受做外祖父，看见孙子长大的这种的机会，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他行奇迹来救我们，他有时候也允许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过去，我相信都有他的美意。不过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奇迹里面的奇迹，我们非常感恩，谢谢你们。
如果有一位新闻记者在路边随机采访你，问你自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的事件是什么，你会怎样回答他呢？在你心里，哪一个事件比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事件都要伟大呢？我的回答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应该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道成肉身，降临在世上。保罗在书信中写道，尽管耶稣在地位和权柄上与上帝相同，但他没有坚持自己与上帝的平等地位，他反倒谦虚自己，取了上帝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的一位门徒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主耶稣的荣光，正是天父上帝独生子的荣光。关于耶稣的本质，我们不能片面地说耶稣是人不是神，或者说耶稣是神不是人。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便会发现耶稣在成为肉身的过程中与人类的经历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出生与我们一样，是婴儿从母腹里出来。耶稣跟我们一样走过童年，和我们一样经历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会经受的一切苦难，并且他的身体也跟你我的身体一样，可能受到疾病、腐烂和死亡的影响。任何人的身体都承受不了古罗马的十字架刑罚，耶稣的身体就是这样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完全是人，因此被称为人子，但他又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圣灵感孕，在童女玛利亚的腹中成形，上帝不断赐下圣灵在他里面，圣父圣子紧密合作，行神迹，给人治病赶鬼。33岁那年，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人类的一切罪过，为人赎罪而死，死后第三天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必须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完美地将人性与神性合二为一。他成为人，却没有牺牲半点他的神性，即使他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肉身，却仍然保持着上帝神圣的性格。耶稣降世的事实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问题，耶稣为什么以肉身的方式来到人间呢？他来到世间，生活在我们中间，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圣的上帝之子要屈尊 降低自己的身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他来的目的是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他的死亡和复活，呼召一群人，他称这群人为教会。换句话说，耶稣来到世上的成果就是教会。耶稣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创办过一所大学，也没有建立过一个有形的家庭，他在地上的事工所结出的果子就是现实中世人所见到的教会。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耶稣又称之为上帝的国，或是我的身体。耶稣在传道期间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教会打下基础，因此我们在世界各地所看见的教会是基督降临在世唯一的创造。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迷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 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仰望主耶稣。在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的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让我们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在旧约民数记也告诉我们，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个铜蛇也预表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因为他被举起来，当人仰望他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这个铜蛇是没有毒的，预表到耶稣他没有罪，他来 拯救世人。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记载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让我们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也仰望复活的主耶稣。他不但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他也按照旧约的预言，他复活了。主复活四十天，向门徒显现，要坚固他们的信仰，并给他们祝福，然后升到天上去。他是长远的活着，替我们祈求。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可以看见，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主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并且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让我们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仰望主的人一定会放下各样的重担，仰望主的人应当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主的人要存心忍耐，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基督徒的美德。让我们存着忍耐的心，守住神给我们的教导，存心忍耐，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急躁是忍耐的仇敌，当急躁来的时候，叫我们心中不安，我们靠着主就可以平安。感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